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分了十一品的进行宣讲，制定了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正在讲第八品啊，就是说在讲这个禅定品。禅定品呢，也是宣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本地的时候呢，如果通过菩提心摄持，修持禅定，正地利他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由释迦牟尼佛以前曾示现为一施主。名为喜净啊，就说是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在因地的时候呢，事先成一个叫做喜净的施主，他就如同他就如高大繁茂之萨拉树一样，财富丰饶，为善法善说，不惜牺牲一切。那么这个可以说喜净施主呢，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犹如萨拉树一样，就是高大繁茂的萨拉树，就说明他自己的品格吧，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所具备的种种功德，像这样的方方面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很圆满。而且尤其是他自己对这样一种这个善说和善法呢特别有兴趣，那么为了善说和善法，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一次从空中传出音声道，如来正等觉，无量光佛擅长断除众生怀疑，他现已出世。喜净施主听到后，立即向虚空发问，询问如来住于何处，如何才能拜见。那么有一次呢，从空中传出来这样一种这个声音。那么这个从空中传出声音呢，有些时候是这个天神，有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事业啊，就是佛陀一种他的一种功德，一种事业的一种化现。所以说呢，从这个空中呢就传出来佛陀已经出世的这样一种消息，而且呢，出世的佛陀的名字叫无量光佛。他呢可以遣除众生的一切怀疑。喜净施主听完佛陀出世之后呢，他也了解佛陀出世，那么即将宣讲善法圣说，他就向虚空发问，那么佛陀住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拜见等等。从虚空中再次传出话语，告诉喜净所欲了之信息。然后问了之后呢，那个虚空当中又开始再次传出这样一种声音话语，告诉他的这个所欲了之的一切的消息。他立刻集中起大臣及城市中人，向东行成千上万游巡后，到达三王盛床城中如来居所，途中不断有人相继跟随，最后众人全部抵达如来近前。比如说他了解了这样消息之后呢，又召集了很多对佛陀有信心的人，或者对善法善说有兴趣的人，像这样和他们一起可以说是前去拜见这个佛陀。那么向东方行走了成千上万游巡之后呢，到达了佛陀所居的城市，名字叫做三王盛床城。那么不单单是从刚出发的这些人，而且在途中呢还有很多人加进来。此时诸天人正对如来如来供养城市，而如来庄严美妙身相很远处就能望见。喜净等人从马车上下来后，皆步行前往如来所住园林。那么当时佛陀在城中呢，正受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天人的供养。佛陀他自己呢也是很高大，所以说呢在很远地方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佛陀美妙的身相。那么喜净施主等等他们从马车上下来之后呢，步行前往到了这个如来所住的园林当中。乘佛陀加持，阵阵凉风徐徐吹来，并降下甘露与香水。如来早已了知施主心中所思，即以甘露清凉之光触其躯体，喜净等人立即就从疲累痛苦中解脱清醒过来。他们此刻全都看见如来正于一多罗树高之空中行走。那么当他们下来之后呢，佛陀给他们加持，幻化成这样的凉风，或者就是说加持凉风呢吹过来，然后再降下这样的一种甘露这个香水，遣出这样一种这个炎热的痛苦。然后呢如来了解这些施主心中的想法，也就是说呢可以说是想拜见佛陀听法，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身心很疲劳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想法了解之后呢，佛陀以这个甘露清亮之光就放出这样的光芒，触他们加持他们的身体，使他们的一 切这个疲累痛苦啊全部得到解脱。他们这个时候呢，看到佛陀正在以多罗树高的空中啊，正在这个显示身变，正在这样行走。施主请求道：“我听闻如来名号后，即欲亲临此处，不想现以真实面见如来，内心喜悦之事无法言表。于此整个世间中，如你这般具殊胜功德之如来，真乃无与伦比，无与伦比。”那么佛陀这个施主呢，就说在这个佛陀面前顶礼做请求，所以说呢，佛陀的名号呢早就听闻了，佛陀的功德呢也早就了解，很想见佛陀。现在呢已经真实见到了佛陀，所以说是非常这个欢喜的。这么在整个世间当中呢，像佛陀一样具备功德的人呢，确确实实找也找不到的。首先如是呢赞叹佛陀的功德。如来则答话道：“施主，你所言的确合理。我是经漫长时日而力行善法后，才得此果位，并在此世界或无与伦比之境界。施主，你们心中有何请求，不妨直接道来，我可满足你等心中所愿。同时，不管你们诸位欲询问何事，我都可遣出你们所疑之处。”佛陀听了他赞叹的话之后呢，他就说呢，确实是这样的，施主你所说的赞叹呢，就是没有丝毫的夸张的成分。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佛陀说他自己呢，通过这个漫长的时日力行善法，积累了这样一种福慧之粮，现在呢获得这样一种福果，在整个世界当中呢，确确实实是这个无与伦比的，这样一种境界呢无与伦比的。然后呢，你们如果心中有什么样的一种请求呢，直接讲，我可以满足你们的愿望。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惑，直接讲出来，都可以善巧的这个解答。所以说，佛陀世间在世间的上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不像后代的一些高僧大德呢，说一些谦虚的话。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后代的高僧大德说一些谦虚的话，有些必要的。然后佛陀呢，他有的时候你直接说可以说是我是正等正觉我是整个世界上呢就是无与伦比者等等等等，直接这样讲呢，也不会引起其他人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轻慢等等这个轻慢等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这个佛陀示现十二相或者八相成道的时候呢，确确实实他就是从种种方面呢是超越一般的常人，从他这个入胎出胎，或者就是说从他这个学习功巧然后修习佛法，他所表现出来的大悲智慧神变力等等，在整个世间不管是这个内道外道或者是在这个国王臣民当中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相比的。所以说佛陀直接说是一切智人可以说善巧解答一切疑问呢直接这样讲的话，就是这个能够引发人们的信心。所以说呢，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涅槃之后，这些高僧大德的态度不一样呢，有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在里面的。施主便开口询问说：“我们修禅定之时，心如何入定，又如何出定，如何才能得禅定功德？这些道理都请佛陀明示于我。另外，以何善根才能了达禅定之地？了知禅定之因缘又为何？”喜静既问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这个佛陀说：“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尽管的这个提问。”这个施主本身就对这个善术和善法呢都有很大的兴趣，所以说呢，一旦有了可以解决疑问的地方呢，他就开始询问了这个修习禅定方面的一些问题，怎么样入定怎么样出定，怎么样获得这个禅定的功德等等，就问了这么多问题。无量光如来为解答众人疑问，就告诉他们说：“无相禅定者即达出入离，何人名此理以各得禅定？”佛陀回答了这些问题呢，就是一个诵词就做了回答了。为什么单单就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认为这些问题这么关键，这些问题这么复杂，肯定佛陀呢会就是说这个广讲这样一种这个种种方便。但是佛陀呢单单是用了一个诵词，而且所用的一个诵词所回答的时候呢，都是从比较了义的方法都是从比较了义的方面没有从世俗当中如何去入定，如何去出定等等这方面呢没有做回答。那么一方面呢讲的时候，为什么佛陀讲的这么略呢？因为当时呢可能说他们就是立根者吧，他们根性的是这个非常锐利的，所以说不需要跟他们宣讲很多的言辞，他们就可以了解。单单是通过如是简单的一个诵词呢他们就知道了怎么样入定，怎么样出定，如何获得佛这样一种禅定的功德等等，实际上呢他们都可以通过佛陀的一个诵词呢一个简单的回答呢都可以完全了解。 而且呢，如果是根性比较利的话，就不会跟他们宣讲比较共同的这样一种禅定的修法，就跟他们宣讲比较高层次的这个禅定的修法。所以说呢，基于前面两种这个理由吧，所以说佛陀讲无相禅定者啊，即达出入理。如果你真的能安住无相禅，也就是说能够了解诸法无相的话，就能够了解如何入定、如何出定的道理。何人明此？什么样的人如果明白这样道理的话，也各得禅定。实际上，他如果能够了解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道理，他就已经获得禅定了。因为说从他提问和佛陀这个回答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看出来呢，肯定是一个立根者。如果不是个立根者，我们如果单单看佛陀所讲的这些话呢，不一定能够解开疑惑的。我们听到佛陀回答，也许疑问更加重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佛陀他是应机作答的，所以说针对立根者他就这样回答。如果是一个顿根者呢，也许就做广大的讲解、广大的回答。所以说呢，如果他这个施主或者这些人当时的根性比较利的话，一个诵词就已经足够了。待如来言毕，以施主为主之众眷属，即通达无生法门，便遣除了个人一切怀疑以犹豫。所以说佛陀一这样回答之后呢，施主为主还有跟他一起来佛陀面前听法的一切眷属呢对这个无生空性的法门，也就是说最了义的禅定最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无生的禅定方面呢已经升起了定结，遣出了一切怀疑、一切犹豫所以说前面我们加简别的时候呢，就从这方面讲他们就是一个立根者。此时诸眷属又请教到佛陀所说语如何行持之，那么他们眷属又开始请教佛陀所说的这样一种一切这个法语、一些话语呢，怎么样去行持呢？佛即告众人说：恒河沙众生听闻我语后，了达真如理，以得无生法。佛陀最回答的时候呢，就一切恒河沙的众生听闻到我所宣讲的这样一种这个话语之后，如果能够这个了达真如的道理，已经获得了这个无生法忍，或者已经了解了、已经获得了、已经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无生空性的正法。那么从这个角度呢，主要是从这个空性方面讲的主要从空性方面做回答，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立根者，所以说呢，跟他们直接宣讲诸法的本性，直接宣讲诸法的真如呢能够接受，而且能够马上通达，遣除众众的这个疑惑。当然呢，如果真正这个立根者呢，他所宣讲的所谓的这个无生法或者所谓的真如，他们也了解到了，肯定不是一个单单的空性的。也就是说呢，有的以前我们讲过，有的时候呢，佛陀是以空性的说如来藏，有的时候呢是以显现的光明的说如来藏的。所以说呢，如果是立根器，他听到这样一种这个宣讲诸法实相的这样一种法语之后呢，他能够知道万法就是先空双运的道理。对立根者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见次根性的话，佛陀就首先宣讲诸法有生有灭，然后再宣讲诸法无生无灭的空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宣讲如来这种光明，有这样的次第。但是对立根者来讲呢，是不需要这样的次第，他们就可以完全了解所谓的这诸法实相的。为利益众生无量光如来，就以此种方式答复众人所疑。是故诸大菩萨为利众，理当精通禅定之出入法，应受此积累弃子与真实禅之善根。那么为了利益众生，也就是说为了利益当时的一众生无量光佛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比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简单明了的方式呢，给众人做了这个回答，遣出了众人的一些怀疑。所以说呢，一切大菩萨为了利益众生，那么应该精通禅定的这个入定的方式除定的方式，还应该受此积累这个和这个寂止真实禅相应的这样善根。这个寂止和真实禅呢，可以说这个寂止可以说一种这个修这个静止的这个方法吧，就是说止方面。真实禅呢，应该说是和法界实相可以说是这个无二的，或者说是安住在和法界实相无二的观点当中，这样禅定称之为真实禅。应该了解这样的善根，也就是说后面这些全真波波罗蜜他所做的教诫呢，也就是说呢应该提醒我们吧。以前呢，佛陀用这么简单的词句就能够遣除众生的怀疑，当时的这些大菩萨呢，他就已经了解了如何出定、如何入定、如何受持积累寂止和真实禅的善根，他们就了解了。但是如果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根性的话，那么就要跟随广大的这个佛语和这个婆佛菩萨的和菩萨的这个论点，那么就应该精通如何入定、如何出定、如何受持积累寂止和真实禅的善根。也就是说跟随现在佛陀所宣讲的教法，跟随现在我们的根性呢，去广大的了解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是什么呢？主要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大菩萨呢应该精通这些。 好，下面我们再继续讲喜求成定啊，承办二例。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噶西噶国王手下一大臣，名为察见。他精通一切论点，并具性格沉稳、行动调柔等诸多超人功德，且常为众人宣说如何取舍善恶之道理。众人因此都像对待上师那样对他恭敬爱戴。又一次呢，佛陀转为一个大臣的一个国王的大臣，名叫察见大臣。那么他呢，精通一切这样一种内外的这个论点，然后呢，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是这个非常的沉稳，然后行动的调柔。也就是说呢，从他的智慧，从他的这个行为方面呢，都是具备很多超人的功德。一个人如果单单是只是具备智慧就比如说只是精通一些论点，但是他的性格不行不稳重，或者说他这个人品不好，这方面呢就不是一个值得人们信赖和皈依之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他的人品虽然非常好，性格也沉稳，行动也调整，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超人的智慧，无法解答别人的疑问的话，也不堪别人的皈依处，也不堪作为别人的依止处。所以说一个人的智慧也高深，然后他的行为有如法的话，这样一种人那么最能够堪为别人的依止处的。那么察见大臣呢，他就具备这样的功德，所以说呢受到了这个人们普遍的爱戴。他有次想将国王心中不合理的念头全部除去，于是就与国王来到一寂静地后说道：圣光等国王都犯有同样过失，但国王们自身却皆未察觉。那么有一次呢，他就想这个国王他已经可以说是内心当中有很多这个不如理的这个念头就是说和佛法方面呢也是可以说不相顺的，和真实的四规方面呢也是不相顺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今生来世呢都将被摧毁。所以说他为了遣除国王当中一切不合理的念头呢，他有一次就把国王就和国王来到一个寂静的地方，然后通过善巧的方便，就是说首先没有点国王，就是噶西噶国王你怎么怎么样，他就通过其他的一些国王，其他的比如说圣僧国王他们有这样过失，但是国王他们自己呢却不了解，然后下面就开始宣讲这些国王所具备的这些饮酒啊、打猎啊或者这些方面的这种过失呢讲出来。然后国王一听呢，他可能就知道吧，自己也喜欢饮酒，自己也喜欢打猎，喜欢女人等等，他就知道呢肯定是对他所说的教言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善巧方便。接下来他便首先宣讲饮酒之过，饮酒后能令人生起嗔恨心，且哭哭闹闹，说话也语无伦次并能导致各种疾病等过失产生。然后呢首先宣讲饮酒呢能够使人生起这个嗔恨心，然后呢就说这个无法自主，他就行为失常，说话呢语无伦次，然后呢导致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等等。所以说作为一个国王来讲，那么从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呢都应该戒酒。然后呢然后他又讲赌博过失，为赌博取胜，人人心烦意乱，且毁坏事业，赌徒个个不能安睡，且要忍住大小便，这样必将导致各种疾病产生。然后一开始讲这个赌博，因为这国王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赌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赌博的过失怎么样呢？为了就是说这个赌博当中能够获胜，那么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份，你是国王也好，或者是下面一个乞丐也好，反正只要你一心一意放在赌博上面，想要在赌博上面获得胜利的话，那么每一个赌徒他们的心中都是处于这个心烦意乱的状态，没有办法就是说安住他们自己所做的各种事业这个毁坏事业的。如果是这个下面的一些这个市井小民呢，他们可以说是各自为生的事业呢没办法承办。如果是大国王大臣呢比如说国家大事啊，这方面呢他会毁坏的。所以说如果一个国王喜欢赌博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安心的去这个处理国政，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大事呢会这个毁坏的。然后呢赌徒他自己一旦就说是上了这个赌桌或者上了赌场之后呢，不能够安睡的，而且正在赌博当中呢，即便是就说是这个有大小便的时候呢，他们也要这个努力的忍住努力的忍住，然后呢就说是如果忍住大小便这个就不排泄的话，各种各样的疾病呢因此这个产生的。这个方面呢，从方方面面，从身体乃至于事业乃至于民生啊等等这方面呢，都是给他做了教言。随即他又宣说了打猎、女人等诸种过患， 打猎会被毒蛇、蚊子等动物伤害。那么他就讲这个打猎和女人。那么在打猎当中呢，在这个打猎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就是在就是会被这个毒蛇和蚊子等动物伤害。也就是说，你要打猎必须在森林当中啊，在旷野当中，旷野当中呢有这些这个毒蛇猛兽，还有这些这个毒蚊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会伤害你的。然后呢，且要被冷热、饥渴、劳累等折磨。路上还可能从马上摔下，又或者遇到怨敌损害等令人恐怖之情形，更何况来世尚要承受男人果报。然后呢在打猎的过程当中，如果去这个骑着马去追赶猎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从马上摔下来，遇到生命危险，或者在一旦到了郊外之后呢，那么就说远离了这些护卫遇到怨敌呢，还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恐怖的，这个是精神当中的种种恐怖的情况。然后呢通过打猎伤害了其他众生，所以说还要承受来世的果报。再看女人，女生之过为令男人威望降低，出现这个无明黑暗，贪欲之火焚毁自己，如毒蛇一般心生嗔恨，尚有说出语之嗔恨过失，为国王自己福德考虑。若能调伏自己根门，如理如法主持国政，既能增上一切功德。然后再讲女生的过失。女生如果你对一个女人特别的爱恋特别爱恋，那么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做事情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呢，就要顾及他们的脸面呢，顾及他们的脸面，或者就是说顾及他们的想法呢，你一个男人像这样的威望就会降低了。所以说呢，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一个男人的话，就是这样的。如果把本身一个男人如果从来不贪着女人的话，他做事呢也是非常的果敢的，然后他自己的威望呢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上贪恋上一个女人之后呢，他所做的这样一个事情，或者他做的这个事情，或者他威望呢就会降低。从一个这个国王的角度来考虑的时候也是这样，本来国王是一国之主，具有相当的威望，但如果贪执女人的话，他的这个威望呢因此会降低的。出现无明黑暗，因为这个贪欲本身就是一种无明女生本身是一种不清净的这个不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但是呢，如果说贪着女人呢，肯定不会认为她不清净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已经出现了无明黑暗了。贪欲之火呢，会焚烧自己，然后还会焚烧他人，就像毒蛇一样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所以说呢，如果自己升起了贪欲呢，那么自己的一切事业无法承办。如果升起了贪欲呢，因为女人，那么会对这个对这个其他的人可以说是和其他的人一起呢比如说争风吃醋像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呢，肯定就会升起很大的嗔恨心。所以说历史上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可怕的事件呢，也是女人可以说这个挑起来的。所以说呢，以前听说国外还有决斗的事情嘛，所以像这样为了个女人呢，两个男人开始决斗，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升起嗔恨心，然后呢，就说也是以嗔恨心去伤害其他的人。所以说呢，像这样贪欲之火呢，焚烧自己，焚烧他人。还有呢，说粗语，为了女人呢，自己还会说很多这样刺伤他人的粗语等等过失。所以说这方面是讲到了打猎女人的过失。然后下面做个总教诫，做个总教诫呢，为了国王福德方面的考虑，然后呢，为了今生后世的考虑，那么为了国家或者方方面面呢，应该调伏自己的根本，如理如法的主持国政，那么可以增上一切功德。也就是说呢，这一方面呢是这个柴建大臣，他是以圣僧国王等等。这些国王做例子进行宣讲的，实际上呢也是主要针对这个阿西嘎国王做了一个教诫。尽管查见奉献给国王诸多教言，不过因国王心性散乱，他听闻后心知自己并不可能将其全部如法行持，但为顾及查见情面，国王只得说道：你像上次一样赐我教言，我从今往后定不违约。待查见说完，国王即自行回宫，又与王妃待在一起。夜晚降临后，国王依旧开始沉迷于歌舞、美酒等放逸行中。那么查见呢，他是通过这个圣僧的智慧，通过圣僧的大悲心，给国王说了利他今生后世的这样诸多教言。但是一方面呢，因为国王他就说心性散乱吧，机械难返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呢，一下子让他全部接受呢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他知道自己就说是无法全部行事，但是呢，因为这个查见呢又有智慧，然后呢又有这个悲心嘛，大家对他很恭敬，国王平时对他也是非常恭敬的，所以说会顾及他的情面，他没有说做不到或者就不做，他就说这个比较含糊的说了一下呢，像这个上司一样赐了很多教养，从今以后呢可以这个不违约。 也就是说他自己内心当中还没有受到很大的震动，所以说等他说完之后，国王回宫又开始和女人待在一起，然后呢又开始在夜晚来临之后处于即歌舞美酒赌博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放逸型当中呢。另有些大臣对察见智慧及福德心生妒意，他们便向国王进谗言道：察见欲与圣僧国王里应外合，推翻王位，你应在各方面小心提防。愚笨国王嘎西嘎根本不经观察，自此之后便对察见心生不满。这个时候呢又有很多这样的大臣挑拨离间就是说呢这个因为他们看不惯这样一种这个察见的这个行为，或者呢因为察见的智慧和福德可以说引起了别人的尊重，他们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嫉妒心，或者因为察见在他自己的行为呢非常如理如法，所以说呢一和他一相比的话就会显出自己的愚笨，显出自己的不合理之处，所以说呢他就想这个施以谗言，然后让这个国王疏远他，最好他能够离开国家是最好的。如果察见离开之后呢，一方面就是这个生嫉妒心的对劲没有了，然后呢监督他们行为的人呢也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想这个通过国王的方式就是说这个对察见大臣有些伤害的。那么国王他也是这个比较愚笨的没有观察，或者他自己是不是也是认为这个察见呢说了一番话呢太直接了，然后呢如果按照他的话去做呢也会就是说丧失很多所谓的安乐，不做呢好像有时这个看到大臣的时候呢不好意思，所以说他自己呢也开始慢慢疏远他。察见了知国王心态后不觉悲哀，想到人们并不看重说真实与之众生，这世间肤浅之人就如毒蛇一般，我本无任何过失，但他们偏偏就要离间，以致国王对我不满，居住生存于这种众生中有何利益，我实在应前往远离一切过患之寂静地此等寂静地方适宜于修持善法。那么察见呢当然也是智慧的人，他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所以了解了国王心态，看到了变化之后呢就觉得非常这个悲哀，稍许呢升起一些厌世心，所以说呢他自己就想到了现在的人们呢对这个说真实语的说饶益语的这个众生呢并不看重，那么像这样一种世间众生肤浅众生犹如毒蛇一样接近他们呢只有这个害处而是没有这样利益的，就是说如果你接近毒蛇，接近毒蛇呢你想要从毒蛇上面得到好处那是很困难的，只有得到这个过患，所以说接近这些世间肤浅的人只有得到过患没办法得到好处的，我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他们偏偏就要离间对我这个部门，然后呢居住在这些人当中没有利益，现在应该前往可以说是远离一切这些所谓凡愚众生的这个地方，到一个寂静处去修持善法。这方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大菩萨就偶尔呢因为他的这个眷属，因为其他众生的邪行偶尔形成这个厌离，或者说视线形成厌离，那么也有一些必要性一方面呢是教导后学的这些这个菩萨吧，新学初学菩萨，然后如果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呢远离这些凡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二个问题要教诫我们是什么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得到一定能力的时候呢你去度化他们没有什么必要性，比如说以察见大臣为例我们可以分析，那么现在呢他还没有获得这个禅定和神通，所以说呢视线上面呢他也没有可以说是对这个国王啊大臣也好做一个很直接的饶益，然后他自己舍弃他们去森林当中修行的禅定，获得了神通之后最后通过他自己不共的能力把他们调化的，这个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善巧方面，应该让我们了解，如果一个人他本身的修为或者他本身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境界没有圆满的时候呢要做到一个真实的立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呢就像无光尊者啊米拉日巴尊者等等这些就是说是以修行著名的这些大德来看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做的教诫，在他们道歌在他们著作当中也是这样讲，唯有神通难立他的，所以说如果真正没有神通呢要利益他人是非常困难，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教言吧。察见心意已决，于是便将家财亲友通通如杂草般抛弃，自己前往寂静地精进苦行，并终获四禅五通。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抛弃了他们就是说这个显现上面首先暂时离开他们，到森林当中呢去这个修持，森林当中修持之后呢获得了这样一种四禅通过四禅引发了这样一种神通。 国王后来驾着马车，并携带兵器，率领军队，奔赴森林中打猎，且一路一路驰驱进入尊者苦行森林中。查见此时已知晓国王就在林中活动，他心想：我应将这喜造恶业之国王从恶性道中解救出来，并使其驱入善道。念起尊者便于刹那间幻化成圣身国王，拥有四种军队，军士个个握有坚利兵器，且时时擂鼓助威，吹响嘹亮海螺，军威气势可谓撼天动地，力拔山岳。可以说是这个查见可以说是大臣查见先人，他自己了解这样一种国王，有一次到了这个森林当中，就是他自己修苦行的地方，开始要进行打猎，又开始造新造恶业的时候呢，他就心想怎么样使用善巧方便把这个恶性国王从恶道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呢也就是说一方面让他斩断恶业，一方面呢让他重新驱逐善道。他就说是这个想完之后呢，就开始用他自己通过禅定所获得的这个神通力这个力量吧，刹那就幻现了这个可以说是圣身国王，然后呢幻化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雄壮的军队。当四种军队威风凛凛出现在嘎西嘎国王面前时，国王立刻惊恐万分，他不禁恐惧想到：我现在该皈依谁好？久闻大尊者查见居住于此森林中，凭其苦行功德一定会保护我。那么当这个嘎西嘎国王一下子看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对手，他的怨敌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圣身国王，然后带了这么多威风凛凛的军队的时候呢，他自己非常恐怖。一方面他只是打猎而出来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四种军队要真正要应战的时候，这个四种军队没有带来，而且呢根本没有做任何应战的准备，所以说一旦等这样的一种军队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看人，他马上就这个恐怖万分，然后呢只是想到在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摆脱呢，他就想到皈依在这个森林当中苦行的查见先人。想起此他连忙命令驾车者速驾马车驶往查见所居之地。众人一起吩咐如实照做，等见到查见后，立即就被他以善眼款语好生安慰。查见边招呼边将国王迎进茅棚，安置于坐垫上。那么他想完之后呢，命令他的驾车者把他带到这个查见仙人去查见尊者苦行的地方。然后呢，就说一旦到了之后，那么查见呢就非常这个热情的这个迎接他，然后呢说了很多安慰他的话，使他从恐怖当中呢就说这个远离出来。这时军队已消失不见，国王向查见纳闷问道：刚才气势汹汹之大军现在何方？查见对国王道出实情：我是为调伏国王，才以神变力幻化出四种军队，其实这里根本就无圣身国王及其大军。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一旦国王安住下来之后呢，刚才气势汹汹的军队已经消失不见了，那么国王就很奇怪，那么以前这么多军队可以说这个可以说是前面这个这么大气势的这个千军万马，现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那么查见这个尊者就给他讲了，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军队，是为了度化国王调伏国王，那么幻化出来而已是通过我的神变力，通过我的幻化力幻变出来的，实际上是没有圣身国王，也没有其他的军队的。尊者接下来又循循善诱说：世间不仅有怨敌造成之恐怖就连得到王位亦能产生诸如安乐稀少、隐身堕落地狱等众多过患，若将王位一直保留下去，将来必多恶趣，为断除恶趣之因，国王理应前往寂静地出家求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尊者又给他宣讲了这些这个世间痛苦，然后呢就说是今生后世的因果等等。那么讲到的话就是这个世间呢有这个怨敌，就前面所讲到的前面他所自己所见到的，像比如说是圣身这个国王啊，或者他的军队等等这些世间的怨敌，还有呢就是说是连这个得到王位的时候也产生按照稀少、隐身、堕落、恶趣等等的众多过患。那如果一直贪恋王位，一直保留王位，来世呢必堕恶趣无疑。所以说为了断除恶趣之因呢，国王现在应该抛弃王位，现在就应该出家求法了。查见紧接着又为国王宣示了贪着世间妙欲之过患，远离世间法之功德。 国王对其神变力生起大信心，对其宣说佛法，佛法生起欢喜心，于是就将自己随身衣物饰品全部交与驾车者，并令其返回，自己则于尊者前出家。查见为他传授教言，他自己亦严护根门戒律，并于苦行修持后逐渐获取禅定境界，享受寂灭安乐。那么查见呢，就开始对又接着对国王宣讲了这些贪图世间妙欲所引发的种种过患，然后呢远离世间法之后呢所获得的这个身心清安的，或者说获得这个圣果的等等这个一些这个出世间法的功德。国王呢以前对这个尊者有些恭敬但是呢就说这个不如这次恭敬，因为他直接见到了尊者的神变力一般的人佛陀也是讲过嘛，愚笨的人呢他就是对神变对神通呢能够引发信心的，所以说调伏一些愚笨的人的话就是给他显示神变，一下子就把他调伏了。所以说国王这个察见尊者他现在所讲的这个正法呢和以前给他宣讲的正法呢没有什么深浅的差别的，但是以前他就听不进去，那么这次呢他就能够听进去，主要是呢一方面对他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首先对尊者的神变力折服升起了欢喜心，然后呢就说是又对他的这个所讲的佛法呢进一步升起了欢喜心，所以说他自己决定出家，把这些随身的衣物衣服饰品交给驾车者之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出家了。察见尊者为了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寂灭生与意散乱的这样种种教言，所以他自己也是严护根本，严护戒律，修持禅定，通过种种的苦行，可以说知足少欲的苦行之后呢，他自己也是逐渐获得了禅定的境界，可以恒时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寂灭粗大分别念的禅定境界当中，享受这样的禅悦的这个禅悦的寂静安乐。驾车之人及余众返回城中后，王宫中人皆心生悲伤，他们纷纷打探国王去处，众人回复说已在察见处出家。那么等这个驾车者和他的其他的这个随从返回城中之后呢，王宫当中的这些大臣这些王妃看到怎么车上是个空的车国王不在车上面，他们就很悲伤，他们就非常的这个可以担心，就开始打探国王在哪里去了。那么驾车者和其他随从回复说国王已经出家了。王妃等眷属闻已不举，失声痛哭，众大臣想方设法才使其从忧伤中自拔出来，并立大太子当上国王。若居住禅定境界，即可获取神变，以神变既能令众生欢喜，再以佛法则可利益众生，故而对圣者禅定功德我们理应深信恭敬。那么摩诃婆罗切这个地方讲到，如果一个菩萨他具备了禅定的境界，那么可以获取神变，那么如果获得了神变呢，就能够令众生欢喜就令个众生欢喜，没有信心的人升起信心，已经有信心的人呢增上稳固不变他的信心。所以说呢，菩萨他自己修禅定，菩萨他自己修神变不是为了自利的，他是为了怎么样更加能够善巧度化众生，更加能够令众生呢就是说是他的信心可以说是稳固不退。所以说呢，有这样菩提心摄持的神变呢就是菩萨他应取的。在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讲过菩萨论点当中也讲过，比如说弥勒菩萨在庄严经论当中专门在第八品当中讲到了神通品，讲到了这个神通的修法，神通的这样一种利益功德等等都讲了很多的。所以说呢，对神通这个方面呢不能够一概的说是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赞叹，或者不分青红皂白的呵斥都不行，只要看你自己怎么样要发心去这个求这个神通。如果是为了自利自私自利，为了获得名闻利养去修神通的话，完全就已经走错了路了。为了度化众生，如果你修神通的话，那么自己和他人都可以以此呢获得这个功德。自己获得什么功德呢？实际上呢，如果获得了神足通呢，获得神足通呢，你可以通过你的神足到其他有佛的刹土当中去，在佛面前供养，在佛面前听受种种稀有的教法，这个方面就是自己获得神通之后的这样一种功德。或者就是说，你有了神通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用天眼看到哪个地方有这个痛苦的众生需要你度化，然后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神通去了之后呢，度化他，圆满自己的资粮，在他给他布施，圆满自己的这样种种功德。所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个正确的发心获得神通呢，可以做自他而立的这样的事情。这方面讲呢，以神变可以令众生生欢喜。然后呢令众生生欢喜生起信心之后呢，再给他宣讲佛法，他就容易接受。就像这个公案当中所讲的嘎西嘎国王，他就是这样的，刚开始给他讲佛法的时候根本不信受的，然后呢后面呢就说首先给他示现神通他生信心了生起了欢喜，然后再给他解 受这个来讲佛法啊，他就受到了利益，他出家之后呢也远离了散乱或者种种功德的。所以说呢对于圣者禅定的功德，我们应该升起信心恭敬，而且是随学。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森林中，亦精通一切论点，摄受众多弟子之苦行者。他很喜在树叶丛中坐禅。当时森林附近低雨未降，树干叶枯。众多苦行者均感身体乏力，难以支撑。那么有一次呢，可佛陀转身在一个森林当中做一个苦行者。那么他很喜欢在这个树叶丛中坐禅。当时呢在这个森林当中也有很多其他的苦行者，但因为这个很长时间没有下雨，这些树木逐渐干枯了，所以说呢真正苦行者的这个维生的饮食就成了困难。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些树叶呢失去了它的这个润泽，不再湿润了，然后这些泉眼这些溪水逐渐干枯，也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一种这个饮食，所以说他们没办法进这个饮食呢，身体乏力难以支撑。正当大家商量欲前往城市中时，苦行尊者便及时向众人宣说进入城市中之种种过患，并安抚诸人说，你们均可暂时从我这里取走食物，以后亦可常至我处取食，但切记勿轻易离开我们苦行的森林。正当他们商量准备离开这样的一种森林，到城市当中暂时把生命保持下来，或者说在城市当中去取得饮食，在城市当中去修法的时候呢，尊者他就知道呢，如果离开了苦行地，到了城市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容易保持一个道心的，但是时间一长了，这样的一种苦行的功德很容易退失，因为城市当中就是引发一个散乱的地方。所以说上师也是这个经常教导这些修行人也不要离开寂静处，到森林到这个什么城市当中去，城市当中呢他就容易非常容易引生散乱，而且引生散乱的东西只要你一睁眼只要你能听到一个声音，那么就是引生散乱的音的。这个并不是说大话，并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夸张的词吧，大家都有体会的，一看呢都是生贪心的，都生嗔心的，一听呢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令自己散乱的这样一种这个音声。所以说呢像这样时间一长，看得多听得多之后呢，自己的心中的想法也多了，所以说肯定呢就不会这个不会再安心的修法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尤其是这样的一种大城市当中呢，它就是一种魔力吧，好像是一种元气力，所以说一种元气呢自然到了城市当中自然就散乱了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虽然想精进，但是呢没办法支持自己，自然而然就散乱，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城市当中一个魔力的。所以说呢你如果在这个里面需要去这个修法的话，除非你自己的修行非常的稳固，能够把它转为道用的话，那么就是好像孔雀失毒一样，那么你的修行会增上的。但是呢这个只是针对一些有可以说见解非常稳固的，或者是禅定能力非常高深的，能够转变一切散乱境为修法的这个顺缘的这样的一种修行而言的。一般的初学者一去之后马上就被淹没，这个是不用什么怀疑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个上师他们的这个频频教诫呢不要轻易到城市当中去呢，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的。他就说呢，如果你们就是没有吃的话，就可以暂时在我这地方取食，然后以后呢也在我的取食，反正呢就是不要轻易离开我们苦行的森林。这个苦行尊者他已经获得了禅定神通，他是有把握给提供他们就说这个苦行的这个东西的。等众人将苦行尊者所有食物分光享尽之后，大家就集中于尊者身边等把尊者这个可以说是他旁边的或者他自己现存的食物全部吃完之后呢，大家就集中在尊者这个旁边，就也就是说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没有吃的了。这个时候呢尊者就开始用他的幻变，用他从他自己获得的神通呢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他则手拿土制钵盂，依神便利当下飞往北俱卢州，并将此地甘露般美食通过化缘得于手中。他将化缘所得拿回来后分与诸位苦行者，他们个个欢喜享用，并立即复原生力。那么当在这个旁边的饮食没有之后呢，这个尊者就神通飞到了北俱卢州，通过化缘的方式得了很多美食，然后呢把这些这个营养充足的美食拿回来分给苦行者食用之后呢他们食用了这样一种这个营养非常丰富的食品之后，马上就恢复了体力了。 尊者既如此为苦行者日日提供饮食，他并且发愿道：以我未被世间分别念染污之第十力，愿天王降下雨水。然后呢，一方面这个尊者天天去往这个比丘罗洲去化缘啊，获得这样的一个饮食。然后呢，他自己尚且开始发愿，他自己开始修行以来，如果内心确实没有被世间分别念所染污的话，通过这样的第十力，愿降下雨水。结果刚刚掩蔽瓢泼大雨，顷刻便从天而降，这个庄稼谷物开始滋长，树木也开始发芽吐绿，众人则尽皆欢喜满足。待尊者为他们宣讲佛法后，众人都远离恶道，去入正途。他们对尊者感恩说道：你首先对我们行财布施，后又以法布施救度我们，将来必能引领我们获取佛果。如是赞叹后，众人又开始各自坐禅。那么当救赎他们的这个对尊者的信心吧，可以说逐渐这个稳固之后呢，尊者就开始给他们宣讲这个佛法，怎么样取舍这个善恶业的这个方法。那么等他们修持完之后呢，他们都从这样恶道当中就是说这个远离出来了。他们离开了这样的恶道，获得了正见，获得了正法的功德之后呢，对尊者非常的感恩。就是说你们就是说尊者你呢，首先以这个以财布施呢这个去说这个饶益我们，然后呢又以法布施的饶益我们，现在呢暂时的对我们做了这样的饶益，将来等你成佛之后呢，肯定还会对我们做一个就近的饶益，也就是说肯定会引领我们获取佛果的。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菩萨因地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财法布施可以说和这个他的眷属结缘，然后成佛之后呢，就跟他们宣讲成佛之道，令他们也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行，然后也能够引领他们成佛。这个这样一种公案呢，也是宣讲，如果有禅定如果有禅定有神变的话，也可以调伏自心，也可以调伏他人逐渐呢引领其他众生呢走向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解脱之路，这方面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久远之前与梵世国王执政时，在鹿野苑森林中，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五百苦行仙人中之尊者以其慈悲力感召所有林中苦行之众，均能和睦相处，互不损害。那么又在很久之前佛陀又转身为一个苦行仙人当中的这个首领，或者一个他们当中的尊者。那么通过他慈悲力，或者通过他自己威德力的感召呢，在所有生命当中苦行的众生呢，都能够和睦相处，互不损害。终有一位苦行者因风湿病而身体欠佳，大尊者以天眼观照知其来因贪执王位而致心有疾患，非生病也。那么其中有一个苦行者呢，他就说自己的身体不好，身体欠佳，说是身体的病来源是什么，他说是患了风湿病。患了风湿病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没办法在苦行森林当中这个安住的，是不是想要到这个城市当中去。那么他就说是对外宣告的时候呢，说他自己身体不好是因为患了风湿病。但是呢，大尊者他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神通，通过他的天眼观照的时候呢，这个人不是说是什么身体有什么风湿病，实际上呢他的心有病，他主要是贪执王位在身体当中没办法安住了。病者向尊者向尊者询问得病缘由，尊者回答说于此苦行森林中，以树根树叶恐难治愈你所患病看来必以畜生肉汤方可治你顽疾。那么当这个病者向尊者询问这个得病的缘由的时候呢，尊者就给他讲的话，在森林当中，这一般的树根和树叶呢，要治你的这样的病不行的，必须要吃一个有营养的，或者能够有能力去除你这个病根的这样一种畜生的这样的肉汤才可以的。尊者随即便也幻化神变，神变变现出一动物，并要求病者将其杀死这个也是一种调化他的方便吧。首先幻变一个动物让他杀死，且云杀了他，你即可喝汤矣。病人则说道：大上师，我如此行事必定会与佛法相违，苦行人怎能杀害众生？ 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尊者让他杀这个动物，然后在这个他面前把这个动物杀死，然后就可以喝汤。那么这个病人呢，他就说呢，我怎么可以杀生呢？尤其是在他的上司面前吧，也许如果想杀也是就不好意思下手的。所以说他自己说的话就说是这啊，行这个法杀这个动物呢，和佛法相违，苦行人不能够杀众生。尊者即反唇相讥道：“色若尽管以为顾惜自己生命，但以悲心认怜，以众生都不肯杀死。如果成为国王，必定要杀害众多众生，就连无辜野兽也会被兵器砍杀。这难道不更与佛法相违？那时你所谓慈心悲意，又向何处寻觅？”王位实乃一切痛苦之因，千万勿贪执于此。那么就是说这个尊者听了他回答之后呢，然后开始就是说这个诱导他，或者就是说直接点中他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心病的要害，然后呢让他从这样一种烦恼贪执当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呢，现在你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顾及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你发起了悲心，连一个众生不肯杀死，如果真正如你所愿当了国王之后呢，当了国王那就是权力就大了，所以当了国王之后呢，也不需要顾及其他人的脸面了，也不需要什么样子害羞了，所以像这样必定会杀死众多的众生。那个时候不要说是可以说是这个为了顾惜自己的生命不得不杀死的这些众生，就连就是说是无辜的野兽呢也会被兵器杀死的。那么难道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杀生啊，不和佛法相违吗？如果那个时候你当了国王，杀了这么多众生，那么你的慈心悲意啊，就到哪里去寻找呢？所以说呢，王位是一切痛苦之因，不要贪自己的王位。尊者接着又向其宣说了，心被染污后，会再三堕入恶趣，感受痛苦之教言。说完这个直接的教言之后呢，又给他讲，如果心这个总的被染污，分别被这样国王的这个这个王位等所染污的话，那么通过这些这个心被染污而导致的生与的恶行，那么会再三堕入恶趣啊、再三堕入恶趣，所以说感受痛苦之种种教言。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可以说是对一个心业方面吧，对心业方面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你一个业成熟了，那么就是多一次恶趣的这个，就是多一次恶趣的因缘啊，就是多一次恶趣的因。所以说一个恶业就是一次恶趣，两个恶业就是两次恶趣。所以说实际上呢，你生气每天生气很多样这样一种这个恶心的话，实际上每天都在造很多堕恶趣的因。这个方面呢，如果不了解的话，就认为这个恶意生起来无所谓吧，或者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造一个恶行无所谓吧。实际上呢，不要这样想，因果它就是这样的，就说这个因果就是这样，反正呢你他的一个因圆满之后呢，他就会因靠他的因堕入一次恶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平时要讲努力要学习这样一种取舍的善法，努力要多听闻这样的善法，然后在自己内心当中呢有一个见解，然后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下面呢，要恒时保持一个正知正念，如果一旦升起恶意，马上提醒自己改正，然后呢还不行的话，就每天必须要行一些忏悔法，然后把这样这个今天所造了一些堕恶趣的习气种子呢马上把它消失，马上让它消失掉，马上忏悔掉，这个方面呢对我们修行来讲有很大的帮助的。病者惭愧说道：“大上师确实已将我内心洞悉无余。”他于是边赞叹尊者相救之功德，边摧毁自己恶心，最后又向尊者询问道：“我在苦行时总是将心执着于女人，并自心常常因女人而散乱，如此贪欲如何对治？”那么这个对他的直接的这样一种病根啊，可以说是这个贪执国王贪执的最猛烈，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已经摧毁掉了，所以他自己呢就是这个非常感叹啊，非常惭愧，就是大上师呢确确实实的了解我的这个内心的想法，把我内心想法全部了解了，所以他自己开始这个赞叹尊者相救的恩，然后呢又开始询问另外一个问题，在修法的时候啊，经常贪执女人，经常想女人，这个如何对治？尊者又对他开示道：“一应了之，女人之眼、手、脚、脸面等都为暂时美丽而已，待到年华逝去后，就会变得丑陋无比，且肮脏污秽，完全是恐怖本性。若不明此道理，必将感受无边无际之痛苦。”那么尊者给他开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一种不净观的方法吧。所以不净观的方法给他开示的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女人现在的女人的这个眼、手、脚、脸面等等的，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肮脏污秽的东西，或者就是说你 你还不了解这个方面，你认为现在所弹指的女人她是比较光滑的，或者说是比较这个乐意的，比较美丽的，像这样的话你就想想她再过几年，或者再过十几二十年之后呢，她的容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她的这个眼手脚脸面等等都会变得这个无比的丑陋确确实实呢等她的这个可以说是明眼啊这方面呢气脉一旦衰败之后呢，他的这个容颜就会这个衰败，或者就是起很多皱纹，然后他就说是这个什么方方面面呢都是这个不愿意的都不愿意。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真正值得贪欲的对象呢？那个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值得贪欲的对象，那个时候一个恐怖的本性。也就是说你得到女人享受女人的话，也就是在比较年轻的这样这个几年或者十几二十年当中而已了。真正一旦到了老年之后呢，她不是一个贪欲的本性，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她自己本身丑陋的本性就显示出来。所以说尤其是对修行人来讲的，尤其对先修行人来讲的话，贪执一个这样一种对境贪执这样对境，即便是说你贪执了几年十几二十年，但是在这个几年十几二十年当中呢，善心可以说是会失坏，或者就是说因为这个呢升起很多的贪嗔痴嫉妒骄傲等等这样的一个烦恼摧毁你自己的种种善妙的行为。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即便是说你获得了这样一种所谓的欲妙，但是另外方面的善法你是得到了你是损失了很多了。然后从方方面再观察的时候呢，一旦到了老年，它已经不是你所贪的对境了。这个时候呢，不是贪的对境，你必定要舍弃它了。那个时候你对它的贪心呢必定会熄灭了。但是呢你再反过头了一回想的时候呢，那么因为贪执这个女人导致自己或者说破戒啊，或者说是反俗啊，或者就是说造下这个恶业呢，那个时候还会后悔。因此说如果是这样做一个比较详细系统的观察之后呢就会了解，现在即便是说得到了这样的女人享受的时间也不长，而且呢就是失坏散发这个身上恶心临终后悔或者就是说这个带来这个摧毁后世这样的果报，方方面面呢都要做一些观察。或者有的时候呢不行的时候，你直接观察一些这些老女人的这样这个她的这个脸，她的手，或者她的这个眼睛整整等等方面，你观察一下是不是真正值得你去这个贪执的。有的时候你看一看，或者有的时候照坛城上面你看一看这些老人，实际上看到时候呢谁都不真正怎么会对这些人升起这样的贪欲心呢？实际上你就想了，即便是现在我贪恋一个年轻的女人，得到之后呢，那么最后还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说最容易观察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对着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呢，尊者就是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摧毁了他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贪执之心。所以这个方面完全是恐怖的本性，若不明此道理，必将感受无边无际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痛苦，就今生当中的痛苦，后世还是痛苦。然后呢在后世之后呢你从这样的恶趣当中离开之后呢，这个贪欲的习气贪欲的这个串习还会折磨你的。所以说你即便是成了人你最后再变成了人之后呢，你还是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贪心，又会走上这样的道路。或者就是说你出家知道贪欲过患之后呢，因为你生生世世这个强烈的串习心，那么你在修法的时候仍然会感觉非常痛苦。也就是说自己是一个修行人，但是现在呢这个佛陀的教言已经做了这样这个教导了，但是我还是要去贪执，这个就内心当中就感受很大的痛苦了，而且就是说克服起来也是很麻烦的。所以说在现在的时候呢，要努力学习这样的教研，在这儿对峙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的话就比较好。即便是现在没有办法马上生效的话，但是要成为一个它的这个力量使它逐渐加强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惯才好。尊者又继续向他开示有关这方面之佛法道理。苦行者听完后即前往其他境地并按上师教言精进修持且终获四禅五通。等他得到四禅五通果位后，此人又回到上师所居寂静森林，并为上师赞叹不已，还以报恩之词句对尊者大家赞赏。他听闻的信受了上师的教言，然后到其他地方精进的这个通过上师给他传的这个对峙的方法，精进的对峙熄灭了这种粗大的这个所谓对国王的对女人方面的贪执，这些方面经常扰乱他禅定的这些因素排除之后呢，他就迅速得到了禅定。得到禅定之后呢，又获得了神通。所以说他自己呢，有获得了这样这个禅通之后，那么一方面自己受用，一方面呢，知道这个是上师所赐的恩德，所以说又返回到上师的身边，然后呢，对于上师赞叹就说这个恭敬。 这个公案当中所讲到呢，主要是直接讲呢，就是说尊者他以这个他心通吧，主要是通过他心通，通过他心通知道对方的心中所想，直接针对他的病根下手，然后一下子吹拂了他的这个烦恼的。所以说平时的时候，如果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菩萨，他如果有了这样的他心通的话，善加利用啊，就知道他的所化境，他的所化的眷属，他的心中是怎么样想的，他的病根最强是什么，然后呢知道他之后呢直接就说是用这个相应的佛法一下子就能够对治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菩萨呢在调化这个众生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善巧方便。然后呢，久远之前，梵世国王手下有一大臣，名为夺师。夺师有两子，因为一位夺子，一位夺顶。两人到森林中苦行后获得五神通，经常都以神变飞行空中，并因此而得到国王及众人恭敬供养。这方面也是讲佛陀的因地的时候呢成为一个苦行仙人。苦行仙人成了就是说这个叫做夺子吧，就是说叫夺子的苦行仙人，他就和他的兄弟一起去修法都获得了这个神通。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神通神变呢，可以说是得到了这个国王和一切人民的普遍的恭敬和供养。国王后来有次前往别处，公主则接替父王继续对两兄弟供养城市。公主在此过程中对夺顶生起贪心，随即便以种种方式引诱他，最终又与他坐下不进行，结果终使夺顶神变力完全失毁。那么当有一次就是国王前往他住，通过以他的女儿，他以公主去这个接待他们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对他的兄弟对这样一种夺顶呢生起了这个贪心。生起贪心之后呢，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愿望呢，他就想了很多方便善巧，通过种种的方便善巧去引诱他，最终呢就说是这个和这个夺顶呢就是这个坐下的不进行吧。然后呢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之后呢，那么这个夺顶的神变他的禅令全部都已经失去了，全部都已经失毁了。夺子在临终了知此种情况后，就又将夺顶带回森林，令其继续苦行精进，夺顶后再次获得四禅五通。那么当他的这个兄长当夺子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他的兄弟已经失去了神通，然后这个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也通过他自己的神通力把夺顶带出来，带回来带出来之后又给他讲这些这个教言，又让他修持这个禅定，让他继续苦行之后呢，他又再次获得了四禅，又再次恢复了这个神通的。所以这个公案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两方面的事情吧。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如果真正的一个菩萨吧，一个大菩萨，如果真正获得这个禅定神通的话，可以利益其他人，可以利益其他的修行人。比如说夺子呢，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就利益了他的兄弟夺顶，这个是一方面。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一个修行人尤其是修禅定的时候呢，如果不注意受到世间欲妙的引诱的话，他会就是说失去他的这个修行的道心，失去他修行的功德。这方面了解，尤其是对女人方面吧，这个故事当中呢，公主对他生起贪心之后呢，频频引诱他，他自己没有经受住引诱了，然后呢就说这个坐下不进行，然后呢就是失去了这样这个禅通的。这方面也是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有些时候呢，如果自己不注意，或者是树叶或者是因缘聚合，如果没有好好的去这个观察，没有好好的对治的话，有的时候呢会使自己呢失去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身份失去这样修行的这个功德。尤其是很多这个女人吧，她自己为了达到目的呢，还会使用很多方便首先慢慢和你接近，慢慢接近之后呢，令你就是说对他就失去这个防备之心，然后呢慢慢和他亲近之后呢，他就开始可以说要想达到他的目的吧，就开始做出种种的这个引诱了。所以很多时候的就是这样，他不可能一下子就直接提出这些要求，一下子直接提出要求，你肯定有一个防备心你知道肯定不能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呢，他一下子提出要求，自己容易防备。但是呢，很多女人很狡诈吧，她就是慢慢的来，慢慢的就是和你这个接近，然后呢，首先皈依你首先呢是认你做一个师父，然后呢给你闻佛法，然后呢给你供养一点小东小西的这些这个物品，慢慢慢慢熟了之后，你的防备心就没有了，防备心没有之后呢最后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过患。所以说一个修行人，一个出家人或者个居士也好，反正像这样的话，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都要就是严加防范，就是内心当中首先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学了这些故事之后听过这些公案之后呢，首先了解可能有这样一种方法，然后当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首先就尽量远离吧，不要接近这样的一 度这个人，尤其是这样年轻的这些人的话，就是非常麻烦。好像是佛陀的经典当中也是有收集末法时代的这些这个女居士，这些女居士呢对这些出家的这个民众呢有很大的这个伤害啊，有很大的违缘，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因为一般的女人呢和这个女居士还有一些这个差异吧，女居士呢还有信仰佛法，所以说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讲，他是一个信佛法的一个居士，应该对他怎么样，应该对他教诫啊，应该对他怎么样？尤其是现在的女居士偏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做一个末法时代的一个男众出家人来讲，男众修行人来讲呢，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呢，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啊，非常危险的，比远远比一般世界上的这些女人更加危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定要注意和女居士接触的时候，这方面也是一个。还有以前我们讲过，还有对不单单是女居士，还有一些出家的女众也是一样的啊，这方面都要这个非常的注意。这个故事当中也是大概这两个角度啊，必须要了解的。当时之夺子啊，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之夺顶，即为后来之那巴郎钦比丘。此比丘出家后，妻子又引诱他还俗。释迦牟尼佛则又将之带回比丘僧团，令其重新出家。那巴郎钦比丘最后终得阿罗汉果位。那么在这个后面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等流的习气吧，通过这样等流习气呢，虽然这个比丘在佛陀面前已经出家修法，准备呢取证解脱的，但是呢受到他妻子的引诱这又还俗了。佛陀呢通过悲心关照他呢，又将他从家中带回，让他重新出家。最后呢，在佛陀的关照下面呢，他自己获得到了阿罗汉的果位，真正的从轮回当中彻底得到了出离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了解到了这个前生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因缘的关系。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尤其是末法时代修法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要多注意啊，多加这个对这样一种这个教法方面呢多闻思啊，多树立政治正念，这个时候呢就对自己修法有些帮助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